圣道专题研究第一部分，救赎的计划，第十一题，千禧年。圣经上告诉我们，从基督复临接圣徒升天时开始，到基督第三次由圣徒和圣天使随同并带着圣城从天降临，为要毁灭撒旦邪灵与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时为止，这中间共有一千年的时间。这一千年对一切得救的上帝子民来说，真是一段特别有意义的大喜的日子，因此上帝子民都喜欢称之为千禧年。那么在这一千禧年中，上帝子民在天上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而地球上的情况又怎样呢？现在根据圣经的启示，对这两个问题逐一的查考如下。先来看千禧年中地球上的情况究竟怎样，可以分三点来介绍。第一点，地球要安息一千年。由于基督复临时，所有得救的义人全都被提升天，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所有不悔改的罪人都已经被灭死亡。参看一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至九节，西番雅书一章十四至十八节二至三节。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至九节，二章八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五节。三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十二节，二章二十七节，诗篇二篇八节九节，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四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至四节，十一章四节，哈巴谷书三章三至十五节。四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二十节，十九章十五节，约珥书三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至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至三十八节。再加上七大灾难和基督复临时的日月昏暗，天崩地裂，以赛亚书十三章九节十节十三节，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十八至二十节，六章十四节，于是全地一片荒凉，如经上所说，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九二十节。又如先知耶利米所见到的，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上述全地荒凉的情况将保持一千年之久，直到基督第三次降临，以硫磺火湖毁灭撒旦邪灵和从死里复活的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之时。启示录二十章五节七至十五节，二十一章一节。地球既然已经为世人操劳了大约六千年之久，如今也要安息一千年之久。第二点，罪人要在地上继续死亡一千年。 如经上所说，其余的死人，指历代以来已经死去的罪人和基督复临时被杀灭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启示录20章5节。基督在世的时候早就指出，义人和恶人将来都要复活。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指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可见义人和恶人都要听见基督的声音而复活，只是义人复活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称为头一次的复活；恶人复活是在千禧年结束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使徒保罗提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5章22-23节。另外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使徒约翰也指出，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指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只硫磺火湖，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20章5节6节。由以上这些经文明显可以看出，罪人要继续死亡一千年。第三点，撒旦也要在地上被捆绑一千年。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基督复临毁灭罪人的情况之后，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启示录20章1-3节。上面所说的无底坑，按照希腊原文本来是无底或深渊的意思。旧约圣经的70世希腊文译本曾经将创世纪1章2节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中的渊字翻译为无底坑，可见这里所说的无底坑实际上也就是指的上述处于空虚昏暗荒凉中的地球。在启示录其他预言中也曾经以无底坑来预表沙漠，启示录9章1-11节，和旷野，启示录17章8节。此外，有一次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一群巫鬼也曾经提到无底坑，显然是指旷野没有人处的地方，看路加福音8章31-33节。因此以上几处无底坑的含义也是相同的，都是指旷野荒无人烟之地，只不过在严重的程度和范围的大小上有所不同而已。上面所说的钥匙是象征管理的权柄，参看启示录1章18节、3章7节、9章1节。链子是象征捆绑，参看耶利米哀歌3章7节、犹大书6节。印是象征上帝的权柄，启示录5章1-5节。用印封上，象征以上帝的权柄将魔鬼封闭在里面。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因为当时地球上所有的罪人和动物、植物等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已经死亡，以至于撒旦和他的一切恶使者在这一片死寂、荒芜、凄凉的地球上，全都陷于一种无恶可作的苦闷境地。同时，撒旦等又被上帝的能力囚禁在地上，而不能到天上或别的星球去从事犯罪、破坏和迷惑人的活动。这也就是撒旦被捆绑和囚禁的意思。因此，这一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在基督复临的时候，撒旦要开始被捆绑和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达到1000年之久。在这1000年中，撒旦和他的一切恶使者将要在一片昏暗、死寂、荒芜、凄凉的地球上来回飘荡，回顾自己公然背叛上帝、破坏律法、诱惑人类和他一同犯罪堕落的悲惨结果，并站立恐惧地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硫磺火湖的永远毁灭。启示录20章7至15节。关于撒旦和他的一切恶使者这个时候被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等候最后审判大日的情况，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也早已提到，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以赛亚书24章21至22节。这一处预言提到，当主复临大日的时候，上帝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也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撒旦和他的一切恶使者。以弗所书6章12节，启示录12章7节。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也就是地上一切犯罪作恶的列王和一切不悔改的臣民，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撒旦邪灵是被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罪人则被囚禁在死亡的坟墓中，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预言中一日顶一年，显然是指1000年后撒旦被释放，恶人复活，遭受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而被定罪，投入火湖中受刑灭亡。启示录20章5节7至15节，参看以西结书4章6节。关于撒旦这个时候被囚禁在荒凉的大地上，身处于数不尽的坟墓中的惊恐苦闷的情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也有生动的描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阴间之坟墓，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是大地战斗，是列国震动，是世界如同荒野，是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的阴宅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之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 以赛亚书14:13-20。关于撒旦这个时候的遭遇和处境，也正如古时大祭司在一年一次赎罪大日洁净圣所工作完成之后所举行的严肃礼节中所预表的。在赎罪大日，大祭司带着那归于上帝的公山羊的血，代表基督的血，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完成全年的赎罪工作之后，便要出来，将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代表撒旦，活着奉上。他要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利未记16:8-10、20-22、29-34。利未记23:27-32。关于阿撒谢勒这个词，原文的意思不明确，出现了几种译法。中文圣经的归于阿撒谢勒，英文钦定本译作为了替罪羊，国际版新译本 NIV 译为作为替罪羊，或作为送走的羊。作为送走的羊是编注， NEB 译为归于悬崖。虽然译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不论是译为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还是译为归于悬崖的羊，或是作为送走的羊，都是指撒旦说的。而上述归于耶和华的羊，或译作为了耶和华的羊，是指基督说的。大祭司将代表基督的羊宰杀，用他的血为百姓赎罪，然后又将代表撒旦的羊交给所派之人送到旷野来回流荡，直到最后灭亡，以承担他创世以来引诱众人犯罪的一切罪责和刑罚。照样，我们新约的大祭司基督，借着自己的血，在天上至圣所中，为我们上帝子民完成最后的查案审判和赎罪工作之后，也要从圣所出来，刑罚撒旦，杀灭罪人，并拯救他的子民。那时，基督也要将他子民的一切罪愆安放在撒旦的头上，一切犯罪的责任也都要由撒旦承担。接着，他要差遣天使将撒旦放逐囚禁在这一片死寂荒无人烟的地球上，到处无所事事的流荡者，等候最后审判大日的毁灭。以上我们已经查考了基督复临后的1000年中地球上的罪人以及撒旦和他的恶使者的种种情况。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千禧年中上帝子民在天上的情况究竟怎样。总的来说，这千禧年是上帝子民的安息年。上帝子民已经在地上的艰难生活中操劳了大约6000年之久，如今也要在天上安息1000年。这千禧年也是上帝子民的大喜年，它好像人类历史上约6000年来狂风暴雨后的初晴和漫长黑夜后的黎明，也好似上帝子民和撒旦6000年来浴血奋战后的凯旋。上帝子民将怀着无比欢乐、感恩和歌颂的心情来迎接与度过千禧年。 千禧年也将成为上帝子民未来永恒无限的平安、欢乐和感恩、赞美的生活的开端与象征。那么，上帝子民于千禧年中在天上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呢？首先，上帝子民将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正如使徒约翰所得的启示，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之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20:4-6，参看哥林多前书15:23，帖撒罗尼迦前书4:16。虽然启示录后面的预言中还提到，将来在新天新地中，上帝子民还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5-5:10。然而，在千禧年中，上帝子民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却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并且将完成一种特别的工作，这就是对撒旦、恶天使和一切恶人进行一种定罪审判的工作。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情景，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按照原文可以译为，我又看见许多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启示录20:4。使徒保罗对这事也曾经明白地提到，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哥林多前书6:2-3。另外参看马太福音5:22，路加福音11:31-32。是的，那时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上帝子民都将以君王的身份参加这一项定罪审判的工作。那时我们将对撒旦、恶天使以及每一个罪人的罪行进行定罪审判。历代以来，每一件罪恶不法、不仁不义的事都要受到审查，每一样暗中谋害、诬陷和冤屈的事都要得到清理，每一个受审者的罪行都要经过仔细审查、判罪与定刑。那时罪人虽然全都已经死亡，撒旦和恶天使也都已经被囚禁在荒凉的地球上，然而他们所犯的一切罪行都已经由无数公正无私的天使详尽地记录在天上的案卷中。启示录20:12。因此，上帝子民这个时候不用再去做什么调查罪行的工作，只需要根据天上这些案卷中所记录的，对他们进行定罪审判。那时上帝子民将看到天上案卷中的这些记录，其详尽、精确、可靠的程度是远远超乎人类今日有限的头脑所能想象的。人类现今虽然有录音机和录像机等等技术装备，然而这些技术装备所能听到和看到的范围还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至今还根本没有办法去探知人心的秘密。但是天上这些案卷却能够将每一个人一生中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所想过的每一个念头全都详尽地记录下来， 就好像再重演一次。那时上帝子民审判撒旦恶天使及恶人所根据的标准仍然是上帝的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出埃及记20章3至17节，及其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至39节。正如传道书教导世人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道书12章13-14节。主的兄弟雅各也曾经明确提到，上帝的十诫律法将作为审判的标准。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2章8至12节。主耶稣也曾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章17至19节。又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是指千禧年中天上得救圣徒公会中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5章20至30节。也许有人要想，上帝律法的标准既然这样严格，那么世人不是都要灭亡了吗？不，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大功，他的宝血足以洗除我们一切干犯律法的罪，约翰一书1章7节至2章2节。他的恩助也足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章4节，从而使得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5章3节。问题在于，世上一切听见主福音的人是否都肯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恳求主的赦免和拯救呢？一切明白真理亮光的人是否都肯照着所得的亮光去行呢？凡事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获得赦罪称义，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的人，都必能得蒙拯救。那时上帝子民所从事的这项审判工作必定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 整个审判工作的过程，也是我们进一步体验上帝无限公义和慈爱的过程。通过定罪审判工作，上帝子民必将更深切地体验到上帝是无限公义的，是极其正直的，是非常可敬畏的。那时我们必将亲眼看到上帝对于任何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的罪恶，无论大小，都一定不会忽视。通过定罪审判工作，上帝子民也必更深切地体验到上帝的无限怜爱，因为这些罪人虽然都已经至终拒绝了主的恩典，而肯定灭亡了，然而我们却要清楚地看出他们灭亡的责任不在上帝，而却在他们本身，因为上帝早已在基督里为他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预备了无限的救恩，并且也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挽救他们。上帝是多么渴望赦免他们，也足能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啊！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然而他们却拒绝了上帝在基督里的宏恩大爱，而且不只是70个妻子的拒绝，却乃是永远的拒绝。其次，圣徒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上帝子民在千禧年中不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从事定罪审判的工作，而且他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像144,000人一样，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启示录20:6-7:15。这真是上帝子民最神圣、最快乐的时刻。他们也要在众天使和全宇宙众生灵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宣扬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所为他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将他们从罪恶的奴役和沦亡中拯救出来，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使他们能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使他们能不断靠主恩助，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使他们能不断在主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上帝子民不仅在千禧年中要担任君王和祭司的崇高而神圣的职分，而且将来在新天新地中还将永远担任这样的职分。正如预言中所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5。奇哉，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以及为我们所成就的无限的救恩。此外，在千禧年中，上帝子民还会到天庭各处，以至于宇宙诸天地诸世界去参观访问，并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不会感到疲倦，也不再需要休息，他们在旅程中在各处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一切罪恶、恐惧、忧虑、悲伤、病痛、伤害和死亡都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 他们都要像圣洁大能的众天使一样，在永世无尽的岁月中，满心快乐与颂赞地展开着神秘的翅膀，为执行上帝的旨意而神速地到处飞翔。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5:13。经上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又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58。但愿我们都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功劳，洗净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玷污，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能全然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主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得胜末后一切考验，直到欢然迎见主的荣灵。